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在上一回我们看完了《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今天开始为你读的这一本是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约翰·伍登以及吉卡迪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非常平易近人啊，每一篇呢都是很短的一篇发人省思的短文。而首先呢是由伍登教练他分享，后半段则是由吉卡迪牧师回应啊。来看看这本书封底的介绍。姚明说，伍登教练是篮球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篮球思想影响着一代接一代的篮球爱好者。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惊人的战绩，他正直的为人和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由衷的感激他为篮球这项伟大的运动所做的一切。大卫·罗宾逊说，伍登教练不仅是一位传奇人物，还是一位绅士。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基督徒。其他关于伍登教练的一些事，会告诉你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辉煌岁月。而现在，你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他对基督的信仰。伍登教练，感谢您留下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读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需要求神迹的信心，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第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16章第4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不需要求神迹的信心。要求神行神迹，可能代表我们缺乏信心。有些人以为自己得不断求神迹来显示自己的信心，他们猜测任何时候神都要做出惊人壮观的事，他们认为神要医治每一个病人，并且提供超自然的奇迹让我们脱离每个困境。耶稣责备那些硬要他行神迹的人，因为他清楚了解他们的心。耶稣认清那些人若无神迹奇事一直支持他们的信心，就没有办法相信他。他们的信心太小，以至于没有常见到神迹就开始怀疑。有时候我们喜欢神迹甚于那位行神迹者。神称这种心态是拜偶像，他反对这种想法，拒绝应他们的要求行神迹。有时候最伟大的信心行动并不是求神迹， 旧约其中一段最感人的信心诠述是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为了顺服神，将被推入大火熊熊燃烧的火窑中，但他们毫无惧怕地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对神拯救他们的能力有信心，他们全然相信他，以至于一点也没有求神免除他们的危难。你需要神迹来维系你的信心吗？或者我们可以全然地信任神，我们能说，倘若不成，我仍相信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赐我即或不然的信心，在任何环境下都相信你的恩典不会离开。每当我呼求你，你必按你的心意帮助我、扶持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信心的旅途》。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竟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伍登及吉卡迪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我们今天要看到其中的三篇短文呢。第一篇主题是86400秒，第二篇是永远年轻，第三篇是最伟大的话语。一起来看这本伍登教练一对一。86400秒，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6节说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时间流逝，一去而不复返。有些人对自己说，他们明天将会加倍努力，来弥补今天所没有完成的。每个人都应该尽力而为。如果他们明天可以加倍努力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就应该要加倍的努力，那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弥补今天的不足，将使他们在明天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到最好。那些以先推迟要做的事情，然后再加倍努力干为人生哲学的人，是在欺骗自己。大多数年轻人不知道如何去努力工作，很多人只是满足于得过且过的生活。我不会满足于我的队员这种第二次去追求完美的态度。我会问他们，如果你第一次都没有时间把事情做到最好，那什么时候你才有时间再去做一遍呢？我试着帮助我的球员学会在生活的三个方面去努力。当然，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身体素质上达到最佳状态，但我同样希望帮助他们在精神和情感上去努力。我要求他们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篮球第二位，社交生活第三位。这要求他们要有纪律性。当然，在篮球比赛中非常需要身体素质，但这同样可以帮助他们去掌握其他的领域。为了在学习中表现出色，他们需要培养他们的心理控制能力。事实上，我的球员大多数都毕业了。为了避免犯错误，并且一直保持精神集中，他们同样需要控制他们的情绪。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需要付出辛勤的工作。有效的控制以上三个方面，可以使我的球员不管是在学校、在球场上，还是在生活中，都可以保持精力集中。接下来我们看到吉卡迪的回应。如果每天早晨银行在你的账户上存入86400美元，但到了晚上你账户上没有花掉的钱全部被吊销，你会怎么办呢？当然，你得在晚上以前尽力花掉每一分钱。其实你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账户，它叫做时间。每一天它都为你存入86400秒，在午夜12点的时候，这一天你所没有利用的一切时间都会流逝，账户余额不会延续到第二天，当然你也不能够透支。每天 这个叫做时间的银行都为你开一个新的账户，每天晚上它都会烧掉当天的所有记录。如果你没有能够去利用今天的存款，损失的将会是你自己。这就是身为基督徒的喜剧演员罗伯森对于时间的看法。我非常喜欢他，他让我能够将价值注入每一天。使徒保罗同样也有一个对于时间的看法，他写信给一个叫做以弗所的城市的基督徒，建议他们要将每一天都变成一项杰作。他指出，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会最大限度利用时间的人。为了将每一天都变成一项杰作，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需要去紧紧跟随他的计划，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去了解这个计划。所以开始每一天的最好方法就是研读圣经。为了达到更深一步的理解，为你能够理解所要研读的那部分圣经经文祷告。如果你将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或是犯罪上，那么你将不会拥有一项杰作。保罗写到了关于沉溺于酒的问题，但其实他同样可以把沉溺于毒品、色情、食物和网上聊天加入到他浪费和损害时间的事情的名单中。你每天有多少时间花到了这些或者是其他的不健康的习惯上呢？我们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去利用这些时间呢？接下来这一篇主题是永远年轻。经文在约伯记的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到，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约翰伍登教练说，每一天我都要读一些东西，我总是读一些圣经的经文，然后去读一些报纸。首先我会翻到报纸的头版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接着会去看体育版，但是在这之前，我会先大概的看一看填字游戏。在晚些时候，我会专门去做这个游戏。接着我会去看一下桥牌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打桥牌，我每天都要看一下这个部分，以便我的技术不至于落后。然后我才会翻到体育版。在早餐前，我会大概的先看一遍，早餐后我会再仔仔细细的看。报纸并不是我唯一的阅读资料，我非常喜欢新出版的书，每一个月至少会读一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读的远远超过这些，那时候我读得很快，而且那时的记忆力比现在还要好。当然，我读的所有的书都是传统方式的读物，印刷版的。因特网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对我来说有点太晚了，我没能从中受益很多。虽然我在不断地丧失某种能力，同时科学技术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远远把我抛在后面，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烦恼。我觉得很自然，很正常，这就是生活。我接受现实，但我仍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能力。我将会一如既往地利用我所拥有的，尽力做到最好。我不会停滞不前，我总是尝试着向前进。我希望能够活到老学到老，我也希望能够学到老就做到老。结果并不重要，那只是我努力的一个副产品。吉卡迪的回应，他说，篮球运动员萨切尔·派奇有一次问道，假设你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的话，你认为你现在应该多大？奥利弗·温德尔·荷姆斯将之换了一种说法。他说，有些时候，年轻的70岁要比衰老的40岁更加充满希望和令人惊喜。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我的孙子孙女们将会证明这一切。我很不喜欢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孙子孙女们很想去做的一些事情，我却因为太僵硬或是太老了而无法去尝试。当然，如果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一些事情，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的态度阻止我去做的话，那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就是和我的孙女安娜一起在游乐园的游戏管道里互相追逐，或者是沿着滑梯一起滑下来。我不是在那里玩的唯一一个大人，但我是年龄最大的，也绝对是身材最大的。我不介意滑入一堆塑料球里，然后被塑料球完全的埋在里面。我的孙子孙女们觉得我那样很好玩。我能在六只旗杆里坐过山车吗？当然可以。我绝对是一个胆大的人，但既不是以一种叛逆的方式，也不是以一种罪恶的方式。不循规蹈矩的生活才是最充实的方式。人老的时候总是会有太多的规矩，而且我所说的并不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些规矩。2002年5月，在我60岁的时候，我的声带完全失效了，病毒终结了他的生命。在我传道25年之后，所有的一切在一瞬间就结束了。我的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爱好和热情所在，但是我却再也不能做这些事情了。当时可能接受一张伤残补贴支票，然后退休是最简单的选择，但是那却不是教练所教会我的。我决定继续发展我自己，这本书就是这个决定的结果。我决定，无论我身边的环境和我的年龄如何，我都计划不断努力成为我所能成为的最优秀的自己。下面这一篇是最伟大的话语。圣经罗马书第13章第8节说道，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约翰伍登教练说，爱是我们的语言中最伟大的词语。当我们心中充满爱的时候，许多问题都消失了。当有爱存在的时候，差异是很容易处理的。我相信我对于爱的重视源自于圣经，特别是我最喜欢的关于爱的那一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可以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给予，但却不能在没有给予的情况下去爱。如果我们不将爱给予他人，爱就毫无意义。我喜欢去退役老兵的医院看一看，同时我也去儿童医院。我总是对儿童有一种特别的爱和感情。当我能够将一个新生儿抱在怀中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这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时光。我仍然可以清晰地记起在宇航员萨利莱德和斯坦福大学篮球教练麦克蒙哥马利还是婴儿的时候，将他们抱在怀里的情景。当伍登经典篮球巡回赛的组织者决定将他们收益的一部分捐给儿童医院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现在他们同时又将他们收益的一部分捐献给残疾人奥运会，这也使我非常的高兴。儿童的需要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通过这样的礼物来向孩子们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使我非常开心。我知道金钱不会让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消失，但是我确信这可以帮助他们生活的好一点。吉卡迪的回应，我的孙子孙女真的是经常给我一些惊喜。当马太还只有6岁的时候，他就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将 DVD 和电视连接了起来。在他爸爸回家时，他已经在看一个儿童节目了。天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我的旧录像机呢。安娜对表达总是有着她独特的一套方式，语言也是。当她4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在和她的妈妈谈论上帝，他们之间的谈话大概是这样的。安娜说，除了罗比爷爷之外，没有人知道上帝长得什么样子。他见过上帝的脸，你觉得他会有这样一张圆圆的脸吗？他有长长的腿吗？你觉得上帝可以倒立然后用他的手摸到地球吗？他是真神，他一定可以做任何事情。是不是我说的话太珍贵了，所以让你有一点想大叫出来的感觉呢？他是真正的王，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他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他爱我们， 他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孩子，甚至是已经80岁的老人，还有那些即将要去世的人，对不对？他爱每一个人，他是一位真正的最好的王。你知道为什么吗？妈妈于是匆忙寻找了关于上帝的内在属性，回答说，因为他是造物主，并且他是良善的，所有在上帝里面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因为他们就像上帝一样。安娜回答妈妈说，答对了，妈妈，我们击掌。上帝就是爱，安娜理解这个概念，教练也理解这个概念，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容易掌握的概念。圣经上说得很明确，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既不能爱上帝，也不能像上帝一样去爱别人。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他的爱，我们可以和他变得很亲密，那样他就可以通过我们去爱别人。教练和上帝之间有着良好的交流，神通过无灯教练来爱着世人，安娜有着作为孩子的那一份信心，所以上帝也同样通过他来爱其他的人。我不知道怎样用录像机，但是上帝仍然爱着我，并且允许我去爱其他的人。你和上帝之间的交流是不是很亲密呢？他是不是时常通过你去爱其他的人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五灯教练一对一，来听这首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
我们今天从五灯教练一对一这本书中看到前面的三篇短文啊，86400秒，每天有86400秒，让我们好好珍惜啊。还有第二呢是永远年轻，祝你永远保持年轻。第三是最伟大的话语，当然是圣经。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